大家好，
我们先来读今天的讲到那个经文哈，我们先读这个箴言25-28节，我们一起来读。人不制服自己的心，好像毁坏的城邑，没有强援。提多书2:11-14，因为神救众人的恩典已经显明出来，教训我们除去不敬虔的心和世俗的情欲，在今世自守公义，敬虔度日，等候所盼望的福，并等候至大的神和我们救主耶稣基督的荣耀显现。他为我们舍了自己，要使我们脱离一切罪恶，又洁净我们，特作自己的子民，热心为善。今天我们题目是洁制的心。节制呢，英文就是说 self-control， 就是自己能够去控制自己的能力，或者是能够去控制自己的心。这一段经文里面，我们箴言25:28，那里说人要有制服自己的心。人若不能制服自己的心，就好像毁坏的墙一没有成。这个城市没有了墙垣，没有了一个墙壁围着这个城市。节制心也是圣灵所结的九个果子里面的一个。如果大家还记得这个加拉太书的5:22，也是圣灵所结的果子的其中一个。先讲这一个题目之前，我们先听一个的故事。这个是一个笑话，但是一个觉得很有意思的一个故事。故事是讲有一个花式飞机小型那个花式表演飞机的那个东主他有一辆的那个飞机小型的飞机他是表演那个花式飞机他就去希望人去承搭他的飞机他可以赚一点钱他去兜售的时候，就是找来找去找不到人去坐这个飞机，因为太危险了坐上去呢往上跑，也往下跑，360度、270度这样跑来跑去，人很害怕。于是这个东主呢就想了一个办法，没有人来搭他的飞机，他就没有生意他就想了一个办法，就是买一送一你来参加一次我就送你一次这个的方式去售卖他自己的这个小型飞机的这个的承搭的机会。但是有一个条件他是说条件什么，就是你无论多害怕，你都不可以发出声音，不可以发出声音不然的话，如果你发出一个声音，我就要收两次的费用就是他的条件。于是他就用这样的方法去卖他这个的承搭他的飞机后来找到了一对夫妇，这对夫妇愿意搭上这个飞机但是条件他知道不能发出任何声音，一定要有这个节制的心，不能发出任何声音。于是他们就乘上了这两个小型飞机机师就把飞机开了上天，一开上天几千尺的高空，然后就掉下来掉到差不多要到第几百尺的时候，他就突然之间就往上跑就跑了上去，有一个360度的转再转一个360度，再往下掉下去，又再上来270度，向左向右。但是呢，那两位乘客一点声音都没有。这个的飞机的东主看见，为什么他们一点不害怕呢？再做多几个恐怖的动作。但是他们也是一点声音没有发出来。后来他们飞机到地上，这个机师问 那个刚才那个乘客问先生，你为什么有这么大的节制的能力，一点声音都发出来吗？都不发出来吗？他说，如果我太太不在我旁边的时候呢，我就很有节制的能力，我就不会乱吵乱叫，也不会做一点不应该做的事情，我太太不在我就可以了。那个飞机东主说，那你太太不是一直在你旁边吗？他说，不是啊，在你做第一次的360度转的时候，他已经掉了下去了，所以我就这么节制的心。弟兄姊妹们，你有没有节制的心呢？如果你没有节制的心，是因为什么呢？是因为你旁边的人，还是因为什么呢？加拉太书5:22所说，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9个，大家能够念出来吗？那9个就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第9个果子就是节制，节制是第9个，但是排名不分先后，大家不要以为节制最后一个果子就没有这么重要，每一个果子都是同样的重要。神要我们过一个有节制的生命。我们先做祷告。天父上帝，我们谢谢你给我们你的信息，你借着你自己的箴言提多书，你也是借着这个加拉太书跟我们说，我们要节制的生活。主啊，我们一生的能力从心而发，你跟我们讲，主啊，我们要保守我们的心，胜过保守一切。主啊，愿意你为我们改造我们，为我们就是预备这个节制的心，以致我们做什么，主啊，我们都有节制，按着你自己的心意过一个合你心意的生活。谢谢你，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节制的心，圣灵所结的果子，其实每一颗的果子，9个的果子，每一个都是影响着我们的生活，整个人的生命。每一颗的果子都是反映着我们与神的关系、与人的关系和与自己的关系，对不对？就好像刚才那个的故事里面，这个的乘客，这位的先生，他抱怨说他没有节制的能力，因为是他太太的缘故。其实是谁的问题呢？人没有节制的心，不是旁边的人的问题，是自己的问题，是你与神的关系的问题。你如果与神的关系好，你就会听他的，对不对？如果你人与人的关系好，你就不会好像这位先生说，是因为他使得我没有节制的心。你自己与自己关系也是反映在罪的果子的上面。唯有节制这一颗的果子，是在我们影响我们很大的一个果子。比如说你自己一个人在一个地方的时候，什么的果子影响你最厉害呢？就是这个节制的果子，对不对？没有人看着你，你爸爸妈妈没有看到你你的妻子不在你的旁边，你没有朋友看到你，那什么的力量能够叫你去做该做的事情，或者是去不做不该做的事情呢？就是节制这一颗的果子。什么是节制呢？希腊文这样去形容什么是节制。希腊人用雕刻了一个人像，这个人像的大小与真人是一模一样。为什么他们以这样的方法去代表了节制呢？因为他们觉得节制就是有正确的比例，跟平均的、均衡的，不夸大的、不贬低的，是刚刚好的。他们觉得节制就是这样。把哲学家 Aristotle 啊，亚里士多德他说，胜过自己欲望的人，比胜过凶猛敌人的人更为勇敢，因为世上最难打的仗就是胜过自己。说得很好啊，这个是一个大哲学家所讲的话。其实圣经在箴言书一早在几千年前已经讲了同样的话。人如果能够胜过自己的欲望，是大大的比任何事情更加的勇敢。柏拉图另外一个的哲学家也是认为，人的动物性必须受到控制，否则的话，人的灵魂就会发疯发狂，那这个城市就变成猪一般的城市，好像猪一样的一个城市。哲学家他们讲的都很有道理，其实圣经一直都跟我们讲这些东西。在我们的旧约圣经里面，新约圣经里面都讲了节制。新约圣经翻译节制这个字，在 King James Version 里面翻译做 temperance， 意思就是说呢，控制自己的力量，能够控制自己的力量。所以节制心总括的来讲，就是能够控制自己欲望的能力，能够控制自己欲望的能力，不会成为欲望的奴仆，我们成为我们欲望我们的思想的主人，不是仆人。哲学家相信人要节制的心，中国人也同意，中国人也认为人如果没有节制的能力，人就会失去自由，不能成功，不能控制自己的情绪。我们都知道这一个，中外的学者哲学家都知道这一个，但圣经跟我们讲说，我也知道我里面就是在我肉体之中没有良善，因为立志为善由得我，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罗马书七章十八节，保罗跟我们讲，我们可以立志，我们可以训练我们自己的意志力，我们可以做出好多的计划，我们可以去学习怎么样去控制自己的心，但是我们办不到。圣经跟我们讲得很好，我知道我要行善，但是我做不到，因为立志行善由得我，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于是我们要把我们的主权，生命的主权交出来，让可以控制我的个体去控制我。这个体是什么？是谁呢？就是圣灵，圣灵住在我们里面，就能够去管理我们的生命。我们要把我们的生命的主权交给圣灵。刚才我们所读的经文，箴言书二十五章二十八节那里说，我们如果不能够去制服自己的心，就好像毁坏的城市没有墙垣。为什么作者这样讲？因为在他们那个时候，就在写箴言书那个时候，一个国家一个城市如果没有这个墙壁啊围着他们，他们就没有了一个保障。那个时候城市的墙垣就是他们保卫他们生命财产的一个重要的一个的建筑，是最重要的。在那个时候，当然对今天对我们来讲，有没有这个城市有没有墙垣没什么所谓啊，因为今天一只飞弹已经飞过去了，你再高的墙垣也什么没有什么意思啊。我们今天可能我们的城市我们的国家，我们讲的是可能是互联网啊， 电脑互联网的安全。今天我们国家城市可能讲的最重要是我们的经济金融方面的力量啊，或是政治上的影响力，强援没什么所谓吧。但是在那个时候，强援对他们来讲是最重要的东西，因为没有了强援，人就失去了保障自己生命、国家、生命财产的力量。因此当我们看圣经的时候，比如说尼希米记啊，我们看到这个尼希米看到了耶路撒冷庙的这个城墙啊，他心里是何等的着急啊。因此圣经跟我们讲，如果你的心没有了这个节制的心，没有了这个节制的果子，就好像一个城市没有了城墙一样的那么危险。因为我们不能去抵挡任何的攻击，魔鬼对我们的攻击和引诱，我们就会任何的威胁都威胁到我们的生命的安全，我们的一切。圣经跟我们讲，如果一个城市不去建立一个稳固的城墙，这个国家或者是城市是一个愚蠢的城市。我们一样，如果我们的心不去建立一颗节制的心，我们也是愚蠢的。这个是圣经跟我们讲。其实在圣经里面也讲出了好多的故事，好多的人物，他们本来是好成功、好聪明、很有能力的人，但是他们确实没有了节制的心，因此他们失败了。比如说在这个四世纪里面所讲的参孙，神给他有很大的能力、很大的力量，但是他确实没有了节制的心。神呼召他去救以色列人脱离非利士人的攻击，但是他没有节制的心，去脸上了一个非利士的妓女，因此他失去了一切的力量，他的生活、他的生命从成功变成失败。撒母耳记21-23章记载了一个蛮有恩赐的人，他的名字就是扫罗，扫罗王。神给他有很大的力量，他的身材也很高大啊，圣经记载他也比别人高出一个头啊，又高大英俊啊，很有恩赐能力的人，做了皇帝，但是他没有节制的心，他为着自己的财产，为着自己的名利啊，没有节制的心。他为着保住自己的地位要去杀害大卫，他失去了理智，将精力资源都用于追捕大卫，使到自己的国家和自己的力量一直的减低，最后失败的收场。反而被追杀的大卫，他却有很强的节制的能力，他能够排除一切的困难，甚至连这个追杀他的扫罗，有一次他有去可以去杀这个扫罗的机会，但是他有确实节制着自己不去做这样的事情。有一次扫罗追捕大卫去到一个地方，大卫就躲在山洞里面大卫和他的手下躲在山洞里面，扫罗王因为人有三机就跑到这个山洞里面去打劫。这个时候大卫和他的手下拿着刀拿着枪就在山洞里面，大卫可以一插过去一刺过去，这个扫罗王就被杀死，但是他没有这样做。大卫节制着自己的心，甚至连大卫的手下也要去害这个扫罗，但是大卫怎么讲呢？他说我的主，就是指这个扫罗王，那是耶和华的受膏者， 我在耶和华面前万不敢伸手害他，因他是耶和华的受膏者。大卫在这个关头，在这个时间，他仍然的节制着自己，叫自己手下不要加害于这个的他的敌人啊，害他的人。大卫有这个的节制心，以致我们看到大卫是一个合神心意的人。他的成功，因为他有节制心。在新约里面，我们看到保罗曾经有一次被人家去抓去啊。我们知道保罗到处的传道，在他三次的宣道的路程上，遇到好多的危险的东西啊，好多的给人家杀害的地方。保罗有一次给人抓到这个巡抚菲利斯那里去受到审判。菲利斯英文是 Felix， 我的英文名字也是叫 Felix 啊，其实这个名字不大好，我不知道从前会怎么改的这个名字，是我姐姐改的，可能她那个时候可能不知道谁是 Felix 啊，但是改了没有所谓了，反正只是个名字啊，用到现在啊。他被抓到 Felix 那里去受到审判，保罗怎么样去为自己来辩护呢？保罗就是用他说，他在圣经跟他为我们说，他说保罗在腓力斯大人面前讲论公义、节制和将来的审判。保罗在这个时候和他讲节制这个课题，为什么呢？因为腓力斯是一个好聪明的人，他很有能力，但是他却是缺乏了这个自制的能力、节制的能力，以致在酒、色情、财和权上没有节制，犯下好多的罪。因此，因这些的原因，他不能做出合理的审判。所以保罗要跟他讲节制。罗马帝国当时在耶稣的时代和这个这个门徒的时代啊，保罗那个时候啊，是一个罗马帝国，是一个很有能力的国家，很大能力的一个国家，成功的国家。但是就因为充满了这些没有节制能力的官员，于是国家慢慢的衰落败亡。我们今天所居住的西方国家，加拿大、美国、欧洲，我们这些所谓的发展，已经发展丰富的国家，我们是不是也是和罗马帝国一样，正走向一个不节制之路呢？我们的生活是节制的生活吗？如果我们不是这样的话，其实我们也知道我们的收藏会是怎么样。大布道家 Benjamin Graham 格夫林他说得很好，他说我有好多的 passions， 我有好多的喜爱的东西，我有好多理想，我有好多想做的事情，但是他说我却是这些爱好、这些喜好的监督者，我是上帝的仆人。今天我们很好可惜啊，我们却是，我们的心却是好像建了一个城市，没有了城墙一样。我们不去监督我们的欲望，我们却给这些欲望成为我们的主人。我们的生活，我们是为了去满足我们的欲望。食物、色情、工作、消遣、赌博、醉酒、打游戏机、抽烟、毒品，就要合法化的那个大麻。我们现在西方国家，我们过的是什么的生活呢？欲望成为了我们的主人。 圣经跟我们讲，所罗门提醒我们，箴言书四章二十三节，你要保守你的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而发。一心的果效，一生的果效是从心而发。我们一生的果效有多大呢？我们一生所做是成功还是失败呢？由心而发。你的心是怎么样，你就会成为一个怎么样的人。所以圣经跟我们讲，好好的保守你自己的心，好好的教导你的儿女们去保守他们的心。既然他们在这个世界上，他们所遇见所看见的所相信的，在电视，在他们的同伴之间，他们所讲的是什么，要保守他们的心。今天在我们这个物资丰富情欲泛滥的社会里面，我们还能够过着一个节制的生活吗？好像很困难。就是我做得到，我旁边的人他们都不是做这些讲这些，我怎么能够在他们在我的同伴之间活出一个节制的生活呢？今天神借着提多书给我们有个很大的提醒。提多书今天我们所读过的11章2-14节，就是跟我们讲这些东西。提多是什么人呢？提多就是一个年轻的传道人，年轻的传道人，这是我血气方刚的一个年轻传道人。他被差派到一个地方叫做 Crete， 格里底岛那边去传道。 Crete， 格里底岛是个一个什么样的地方？英文叫做 Party Place， 派对天堂。格里底岛就有一个派对天堂，那里充满的是什么呢？毒品狂欢，就好像我们今天所讲的红灯区，色情烟酒，就是这样的地方。毒品就是这样的地方。提多书1章12节形容到那个格里底岛的人怎么样呢？他说格里底人常说谎言，整天在讲大话，乃是而手又大大吃又懒。就是在这个地方，一个年轻的传道人被差派在这样的地方去传道，不容易的工厂，对不对？那里的人整天都是讲说谎的，有好多隐有人的地方，有人的场所，有人的谎言，不少人被诱惑，当中不少是基督徒。所以提多在那里去要去做传道的工作，一点也不容易。但是神却接着保罗去教了他好多的东西。提多在那里不容易大人去信主，不容易留着信主的人，更加不容易去劝勉那些信主多年的人去过着清洁的生活。因此保罗写给提多的时候，他整个的书信提多书，他就教导了提多怎么样去教导教会里面的人。提多书1章7节，他就讲到在教会里面的领导们，这里讲的是监督。他说提多书1章7-8节，监督既是神的管家，必须无可指责，不任性，不暴粗，不饮酒滋事，不打人，不贪无义之财， 乐意接待远人，好善庄重，公平圣洁，自持节制，就是 self-control。 他要教会的领导每一个都是有节制的人。他劝在那个地方的老年人，二章二节他说，劝老年人要有节制，端庄自守，在信心爱心忍耐上都要存全无瑕。节制，劝老年人要节制，节制。他又劝那些老年的妇人啊，老年的妇人不是多少，不知道多少岁，我这里就没有讲啊。二章三到四节他说，又劝老年妇人举止行动要恭敬，意思就是 self control 节制，不说谗言，不给嘴，不给酒桌奴仆，用善道教训人，好指教少年妇人，爱丈夫爱儿女，也是劝那里的老年妇人要节制。二章六节劝少年人，又劝少年人要谨守，英文也是翻译作 self-control。 所以保罗提醒提多的教导，就是要教导教会里面的人，老年人、青年人、少年人、女人啊，教会的监督都有一个心，就是节制的心。但是在提多书最后，他是教导人要节制，但是他说不是靠着自己，不是靠着自己，要靠着上帝。我们刚才我们知道，我们知道我们要节制，但是我们做不到呀。保罗在跟我们讲，要靠着上帝。我们刚才所读的二章十一到十四节，就是保罗告诉我们，我们怎么样去靠着上帝去过着一个节制的生活。我们再读一遍二章十一到十四节，我们已经在荧幕上，我们再读一遍。因为神救众人的恩典已经显明出来，教训我们除去不敬虔的心和世俗的情欲，在今世自守公义健全度日，等候所盼望的福，并等候至大的神和我们救主耶稣基督的荣耀显现。他为我们舍了自己，要使我们脱离一切罪恶，又洁净我们，特作自己的子民，热心为善。在这里我们看到其实有三点，我们怎么样去靠着我们的神去过着一个节制的生活。第一，我们看到有神的恩典，神的恩典，十一节和第十四节的上部分，那两节的经文告诉我们，其实上帝救赎了我们每一个人，我们每一个都是罪人，我们世人都犯了罪，亏欠了神的荣耀，但是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他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唯有神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他为我们死，他代替了我们，以义的代替不义的，他支付了我们的罪债。我们本来要付我们的罪这个债啊，我们要付这笔的钱或者是什么，但是耶稣为我们支付了，因此我们的罪已经被洗清，在神的面前我们已经成为了一个义人，神的恩典白白的给了我们。我们本来是罪的奴仆，我们不能胜过，但是因为神给我们这一个的恩典，我们已经能够去胜过，我们已经去胜过这些的罪，因为耶稣已经为我们复兴，我们不再做罪的仆人，我们是耶稣基督的仆人，对不对？所以我们第一 恩典已经给了我们了，我们靠着他，只要我们愿意靠着他，我们就可以。这个第一点是白白的恩典给了我们。第二，神改造了我们。第十二节和第14节的下部分呢，神去改变我们，改造我们。神的恩典不但去除去我们的罪，他更去改造我们，在我们的性情，在我们什么上面，他都改造我们。他借着住在我们里面的圣灵，让我们可以向罪说不。我们本来不能够向罪说不，但是圣灵住在我们的圣灵，如果我们愿意的话，我们能够靠着我们的住在我们的圣灵向罪说不 ，no， 我不去做。我们可以，但是你说，但是我觉得我没有力量啊，那怎么办呢？我想做，但是做不到，那怎么办呢？我们可以去求我们的神，啊，我们可以有几样东西我们可以做，我们可以第一承认你自己的问题啊，神啊，我不能够控制我自己，我不能够去有节制的能力，神，求你帮我。我们第一在神面前承认我们有这个问题啊，我们不要说啊，我有这个问题我办不到，我们可以在神面前去承认。第二我们可以做的就是顺服圣灵的提醒，顺服圣灵的提醒。加拉太5:16说，你们当顺着圣灵而行，就不放纵肉体的情欲了。我们在我们里面，我们每一个信徒在我们里面都有一个圣灵，圣灵居住在我们里面，我们只要向他求，他会向我们说话，他会向我们感动我们啊，在你做错事情的时候，他会去为你感到担忧，你会觉得这一份的担忧，你是顺从圣灵不去做的时候，慢慢的你这个的声音越来越明显啊。但是你如果去消灭圣灵的感动，那往后你就不能听到圣灵为你讲话，听不到圣灵的声音。如果你愿意顺从圣灵的时候，圣灵一直的就会带领着你的生命。所以我们承认我们自己的问题，第二我们去顺从圣灵的提醒，第三我们可以培养成读经祷告的生活啊。如果你不去读经祷告，你没有 input 啊，你没有东西进来啊，神的话不能透过任何的渠道讲到你里面去。圣经就是神给你讲的话，跟你讲的话，看，所以我们要养成一个读经祷告的生活啊，接着读经祷告与神沟通啊，圣经的话读到我们的心里面，就成为我们的力量。所以我们要有读经祷告的习惯。第四我们要有团契的生活，团契的生活啊，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团契读经查经这些的生活。传道书4:10说啊，若是跌倒，这人可以扶起他的同伴。我们需要弟兄姊妹，我们需要教会，我们需要弟兄姊妹一起去走我们的人生路。若是跌倒，这个人可以扶起他的同伴。你有没有同伴与你同行呢？团契就是这样的功能啊，要参加教会的团契或者小组，或者是啊，在教会里面，比如说查经班啊，都是能够与弟兄姊妹有接触啊，大家彼此啊提醒，彼此同走这个属灵的路的一个渠道啊。第五就是我们要避开引诱你的事情。提摩太后书2:22，他说：“你要逃避少年人的私欲，同那清心祷告主的人追求公义、信德、仁爱、和平。”要逃避少年人的私欲，要逃避，不是叫你啊，我是 Superman， 我不怕，逃避。 有一些什么地方不好，不应该去的，就不要去了，逃避。如果你从前是有烟有酒的，你就避开这一些的场合，不要去了。不要以为圣灵是我有圣灵，现在我说圣灵在我里面，我就不怕了，我就什么地方都可以去，不是这样。圣经教导我们说，要逃避这一些引诱你的地方。所以这五点，我们可以知道，我们承认我们顺从圣灵，我们培养成读经祷告的生活，我们有团契的生活，有教会的生活，我们必逃避避开这些引诱我的东西，让圣灵掌管我的生活，我就会养成节制的能力。这段的经文十一章二章十一到十四节也跟我们讲到一个东西，就是十三节里面所讲的恩典使人得福啊，十三节那里讲的等候所盼望的福，我们有盼望的。我们这个盼望是什么？这里讲得很清楚，就是耶稣基督有一天还会荣耀的显现，有一天耶稣基督还会再回来，第二次回来。第一次来的时候，耶稣就是一个生在一个马槽。低微的一个的地位啊，在马槽里面出死啊，没有钱，臭蹦蹦的一个马槽。但是耶稣基督第二次再来的时候，这是一个荣耀的显现，他要带着天军回来，要接我们上去。这个是一个荣耀的盼望，有一天他要回来，我们还要在那个时候，我们还要面见我们的主。再回来的主，这是我们的荣耀的盼望。大家知道圣经里面讲的盼望是什么意思吗？今天我们讲的盼望和我们通常我们讲的希望好像很相似，但是圣经里面其实盼望和希望是两样东西耶。我们要搞清楚圣经里面讲的盼望是什么。希望就是好像说我希望我明天会发达，我希望我明天中这个649，希望是可以发生也可以不发生的。但是圣经里面讲的盼望却是一定会发生的事情。圣经里面讲的盼望是一定会发生的事情，只是时间问题，是一定会发生的。当我们知道我们的主一天还要再回来，这是一个一定不变的事实的时候，我们就会有节制的心。为什么？因为我有一天还要面见我的主，在那个时候我要向他交账。我知道的时候，我就要节制我今天的生活，对不对？就好像妈妈跟孩子讲啊，乖乖的，你乖乖的，的时候我回来我就请你吃那个冰淇淋啊。孩子知道妈妈一定会回来，他一定会知道我乖不乖，于是这个孩子就节制的乖乖的过生活，妈妈回来就请他吃冰淇淋。我们的主有一天还会回来啊。我们知道这个是事实的时候，我们就会挂着一个节制的心。我们也知道那个时候是荣耀的主的回来，我们也是这个荣耀的主，荣耀的神的儿女们，我们也会成为一个荣耀的一个的身份。节制的心也加强。就像我用一本的书啊，叫做《属灵操练礼赞》的一本书，里面的几句话啊，他讲，他说这个作者他说，在对付恶行，我们惯用的方法就是正面交锋。我们依赖自己的意志力和决心，无论是脾气、恐惧、贪心、贪食、邪淫、骄傲、嫉妒，我们立志去对付它，决心去解决它，定了目标，但我们的做法却是 完全的突然。这本书跟我们讲出今天我们已经知道的一些信息，靠着自己绝对是突然。其实神造我们每个人都有我们不同的喜好，我们有不同的欲望，我们有不同的脾气脾性，我们有所谓的我们中国人讲的七情六欲，但是这一些东西不是不好，确实需要被管理的。就好像一个乐队，一个乐队里面有好多不同的乐器，有管有箱啊，有大提琴有小提琴，有钢琴有竖琴有鼓，每一个都是很好的一个乐器，但是如果没有受到管理，大家都奏出他自己的音乐，这个乐队就成为一个大混乱的乐队。但是如果这个乐队给一个指挥家去好好的管理的时候，在适当的时间，那个乐器发出的声音，这个的乐队就变成了一个很好听很动听的乐队，奏出美妙的音乐。我们的生命也是一样，我们的七情六欲要受到管理，在适当的时间出现被使用。谁去管我们？圣灵，让圣灵成为这个的指挥家，管理我们这个的生命。加拉太书5:25说，我们若是靠着圣灵得生，就当靠着圣灵行事。我们既然是圣灵感动我们成为了上帝的儿女们，有圣灵居住在我们里面，我们就当靠着圣灵行事，好不好？我们在神面前一起祷告啊，在神面前我们就说出我们刚才我们讲的一些的东西，我们在神面前祷告啊，求神赐给我们能够节制的能力。我们在神面前先说安静一下，我想请弟兄姊妹们去思想一下啊，你有什么的地方是有这个自制或者是节制的问题呢？你可以跟神去静静的在神面前去承认你有这方面的的缺乏啊，在神面前你自己在神面前祷告。第二，我想请弟兄姊妹，如果你已经在神面前承认你这个问题的时候，我想你在他的面前好好的求圣灵去引导你的生命啊。你跟神讲说我愿意顺从圣灵的提醒。第三，我想和兄弟妹们在神面前好的立志啊，跟他讲说我愿意培养这个读经和祷告的生活。我们可以具体的在神面前，比如说定好一个时间，早上下午或晚上，好好的有一个与神交通的时间。第四，我想跟弟兄姊妹们在神面前好好的有一个 答应神啊，愿意参加教会里面的团契或者是小组，或是查经班的一些的活动，好让我们大家有一个自己的生活。第五，我想请你在神面前，去想一想啊，你什么有什么的地方，或者是什么的媒体，你应该去逃避的、避开的，因为圣经跟我们讲，你要逃避少年人的私欲啊。好，我们一起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给我们今天的信息。主啊，我们知道我们是蒙恩得救的人。主啊，我们有好多事情我们都知道，在头脑上我们都知道，我们都愿意去做。但是神啊，我们却在你面前要承认，好多事情我们是办不到。赦免我们的罪，求你帮助我们。我们都在你面前承认了我们自己的缺乏的地方，求你帮助我们。主啊，我们好多时候我们不去顺从圣灵的指引，赦免我们的罪。我们祈求往后我们都是愿意的跟从你自己的意思，跟从顺从圣灵的提醒。当你提醒我的时候，主啊，我就去做该做的事情。主啊，你提醒我不要做的时候，主啊，我就不去做。主啊，你当你提醒我的时候，主啊，我就顺命的做你顺命的儿女。求你帮助我，求你圣灵一直的不要消灭你自己的声音，要我们向我们大大的讲话，引导我们的一生。主啊，愿意我们在你的话语和跟你祷告上面，主啊，我们都下功夫。主啊，以致我们能够明白你自己的话，能够听到你的声音，辨别你的声音。主啊，愿我们都有团契的生活。主啊，以致我们能够彼此的扶持，跌倒的时候有别人扶起来。主啊，我们需要帮助的时候有弟兄姊妹的帮助。主啊，我们愿意我们都过一个合你心意的这个团契教会的生活。我们祈求的也是求赐给我们力量，有节制的生命，节制的生活，不该去的地方，要逃避的地方，主啊，求你叫我们逃避，不是我们不能，而是我们顺从。主啊，我们求你帮助我们过一个合你心意圣洁的生命。主啊，一生的果效从心而发。因此主啊，我们现在我们所做的，我们做这些祷告都是主啊，求你来保守我们的心。主啊，以致我们一生的连日，主啊，都在你的保守之下，我们的心给你改造，成为一个合你心意清洁的心。谢谢你，奉耶稣基督的名求，